就在福康安挑选家将的时候，乾隆啊正在养心殿召见黄天霸。今天他没有坐东暖阁，而是端坐在正殿的须弥座上。黄天霸觐见乾隆，每次都是随班接见，一声招呼上去，一个手势退下。像今天这样近在咫尺单独召见，那还是第一次。高兴之余，他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惶恐。站在这金碧辉煌的大殿里，看着面前那至高无上的乾隆皇帝，似乎有点不知所措。他竭力镇静着自己，俯身跪倒，朗声说道：奴才叩见皇上，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乾隆见他那拘谨的样子，淡淡一笑说：好啦，起来吧，赏你那边椅子上坐下说话，上茶。这才认真打量着眼前这位江湖奇人。只见他身材魁梧，虎背熊腰，方脸阔口，眉染飘飘。虽然是50多岁的人了，但看上去精神矍铄，红光满面，浑身上下好像有使不完的功夫。虽然是坐着，但浑身拿捏的直让人替他担心，那屁股挨在椅子上也只有半寸来宽，身子又硬又僵直，双手抚膝是一动不动。要换了别人这样坐着，那恐怕早就摔倒了。乾隆见他坐得这么难受，就笑着说：哎呀，你这算什么坐势啊，既然赏座，那就大大方方的坐下，恭敬不在这上头。黄天霸却非常认真地说：回皇上，奴才这么做习惯了，奴才是武林镖行世家，入门先就得练这份坐功，徒弟们见奴才是这样，奴才见皇上那就更不敢放肆真坐了。哦，呵呵，看来你这是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啊。好吧，乾隆也就不再勉强他了，换了话题说：哎，听说你和高恒是连襟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黄天霸微微颤抖了一下，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：哦，回万岁爷，高恒和奴才没有什么亲情，不过这话呢也是事出有因。当年呢，65万军饷被劫，是奴才和高恒负责押运，在山东和一枝花交手，又是高恒和奴才同办一差，因为奴才的内人的嫂子马氏和高恒有染，高恒犯罪服刑后是奴才给他收的尸，又把马氏赎出来削发为尼，就因为有这些个过从，所以才会有那些个传言，今儿既蒙皇上下问，奴才不敢有半点欺事。乾隆看着黄天霸点了点头说：嗯，你是个忠诚的人，这些朕都知道。没关系，不管什么事儿都是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嘛。就因为你为高恒收尸，有人说你和高恒是一丘之貉，狼狈为奸。朕说黄天霸不同意别的官，他有他的义气道理，他在绿林为朝廷办了多少事啊，你们能办得来吗？他现在是伯爵，将来办差立功，侯爵公爵也赏得。你听了这些闲话也别往心里去，放心，有朕在，没人能害你。这黄天霸一生的功业几乎都是附在刘统勋父子身上的。刘统勋在世的时候，他黄天霸好像有依靠，如今刘墉虽然得乾隆信任，但是官位却一直不够显赫。他黄天霸一个江湖镖局出身的人，虽然封了伯爵，但是文官看不起，武官不服气。刘统勋去世之后，他好像失去了靠山，顿时就有四边不靠的空落感。平常没少听人闲话，不但自己不能说什么，还得约束徒弟们忍气吞声。 今天听了乾隆这席话，满肚子的委屈顿时都烟消云散，感动得他热泪长流，就从椅子上扑身跪倒在地，哽咽着说：奴才的心天知道，天子才知道啊，奴才这就知足了。万岁爷圣明，这样呵护周全奴才，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。只有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为朝廷卖命，报效皇上。乾隆示意小苏拉太监把他扶起来，拧热毛巾让他擦擦眼泪，又重新坐下。待黄天霸平静下来才说：听朕说，不要这么气短情长嘛，刘墉进军机大臣的旨意已经下了，你还听他的差遣，眼下就有差事要你办，只是听说你的徒弟们伤残的不少。黄天霸一听说有差事，立马来了精神，坐直了身子，目光炯炯盯着乾隆。皇上不碍事的，他们虽然有的带点伤，嗨，哪儿就娇惯的不能办差了呢？奴才有13个徒弟，捉拿一枝花死了一个，大徒弟中风腿也断了，还有个小徒孙跟着15爷去了，其余的那都能用得，只要万岁爷有差遣，风里雨里刀山火海没个皱眉头的。
哦，原来那个叫人精子的是你的徒孙呐，眼下有个差事，15阿哥现在山东平邑县一带，那里已经乱了，又有土匪扯旗放炮，恐怕有什么意外，福康安这就要出兵征剿，又怕联络不上，朕的意思是想派个人去护持15阿哥，既然如此，那差事就交给你了。
万岁爷放心，奴才亲自去，只有奴才死的，绝伤不了15爷一根汗毛。奴才把徒弟们都带上。
不，恐怕不能带徒弟们去哟，眼看就要到正月15了。太后呢，要到正阳门上去与民一同观赏花灯。李世尧要在京师破案，也得给他留点帮手不是？
有你去呀，朕就放心了，料想有你在，就没人能伤朕的儿子。
乾隆有这样一句话，黄天霸已经是12分的满足了。他沉吟了一会儿说：
那好，皇上，奴才就只带一个梁富云去，他在山东人头熟，办事方便一些。
嗯，好吧，就依你。你到了山东先见见刘墉，有什么由他密奏朕知道就行了。
乾隆说完想了想，也没有什么嘱咐的了，便摆了摆手说：
那好吧，就这样，你下去吧。
是，奴才这就动身。
看着黄天霸躬身却步退出去了，乾隆长出了一口气，起身走到店门口，见天色已经暗了，几个小太监正往各宫送蜡烛，就叫过王八尺吩咐：这会子福康安八成要上路了，你骑马到傅恒府上去传旨，赏福康安和刘墉一人一件舍利侯丝绒披风，要明黄挂面的，然后再到皇后宫里去知会他，今儿陪了老佛爷一天，劳乏了，朕今儿翻陈氏的牌子就不过去了。
这
王八尺答应着传旨去了。王连忙过来替乾隆披上斗篷，几个太监过来簇拥着乾隆，径直往陈氏的建福宫而去。这建福宫啊，就在养心殿的西北方向，和皇后的正寝宫、储秀宫平齐隔院，中间只有一个咸福宫。这咸福宫曾经是顺治的废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居所，因为沾了这层晦气，建福宫这一带啊， 都被视为所谓的冷宫，就是大白天连太监宫女们都绕着道走，更何况嫔妃贵人们呢？可以说这里是宫中最冷僻的地方了，因为咸福宫闲置多年，里边的蒿草都长了一人多高，夜晚风一吹便刷刷作响，成了野兔狐狸出没的地方了，天一擦黑就没人敢走了。这陈氏呢，在乾隆众多的嫔妃当中地位属于中等，圣眷算是好的，和永琰的母亲魏佳氏不相上下。这个陈氏啊，生性恬淡随和洒脱，给我的我就拿着，不给的呢我也不要，从不和人争什么，加上脾气温顺，待人友善，性格开朗，在宫里很有人缘，别人都挤着争着往坤宁宫、中翠宫、储秀宫偏院厢房里住，他却偏偏选了这么个清静地方。此刻乾隆一行穿过一带阴森幽暗的巷道，后面几个太监一路上都吓得不敢回头，紧跟着一步不落的进了建福宫的大门，才算定住了心神。乾隆倒好像兴致很高，见守门的太监要进里面禀报，笑着摆了摆手，独自进了殿门。这是两明一暗的三间小殿，里面已经长上了灯，陈氏和24福晋乌雅氏正在盘膝坐在榻上开绳交玩呢，俩人玩得聚精会神，竟然都没发现乾隆已经进来了。正好乌雅氏翻出了个新花样，四指挑着八根红绒绳，交绳两头粘着两股，中间还挽了一个红圈圈，好像一轮初升的太阳。见陈氏面露难色，乌雅氏扑哧一笑说，怎么不会开啦？嗨，这叫红日东升，光用手那是开不了的，你呀，得先用嘴咬住中间的这个太阳，哎，再用小指勾拇指食指一挑往外一拉就开了。陈氏看了半天为难地说，哎呀，你说的倒轻巧，一咬一勾一拉的，哼，我看得眼花缭乱的，都分不清哪儿是哪儿，怎么个勾拉法啊？哎呦，听皇后娘娘说你在宫里还是开交能手呢，哼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哎，来，把绳套啊套在你手上，我来开给你看。哎，陈氏一笑就来接交，可是他的手伸了半截便停在了半空中，因为他一抬头啊，看见了站在榻前的乾隆，急忙翻身跪在榻上傻笑着说，呀，主子来了，臣妾只顾着玩了，你竟没留神主子什么时候进来的呢。乌雅氏也慌忙跪在榻上，手上还套着绳胶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乾隆轻松的一笑说，哈哈，朕看你们多时了，哈哈，好一幅美人灯下开交图嘛，看来这个红日东升果然是难开呀。哎，来来来，把绳胶套在朕的手指头上，哎，你来开给朕看。说着就把手伸过去了，乌雅氏脸一红，就跪着蹭过来，小心翼翼的把绳胶往乾隆手指上套，可是无奈乾隆的手要比乌雅氏的手大出一倍，俩人交接的时候呢，乾隆又有意无意的在乌雅氏的手上磨蹭，乌雅氏既不敢躲又不敢言语，弄得面红耳赤，手哆嗦着横竖就是套不上。陈氏见了也赶过来帮忙，忙活了半顿饭的功夫，总算把红日东升套在了乾隆的手上，两个女人鼻子尖上都渗出了汗珠，接着就是开交了。乾隆的手大，绳胶套在他的手上显得特别小，连绳套的走向都看不太清楚了。乌雅氏红着脸用嘴咬住中间的那个所谓的太阳，他突然觉得乾隆的手不老成，在自己的唇边按了一下，羞得他摇也不是丢也不是， 慌乱之中急忙用小指勾拇指食指往外挑，结果往外拉的急了一点，绳胶散了，一头还套在乾隆的手上。
乾隆笑着说，哎呦，这叫什么呀，红日东升，亏你说嘴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还跪在榻上干什么呢，快起来吧。
俩人这才笑着起身下炕，陈氏命人摆炕桌端果子上茶，乌雅士也笑着说，嗨，都怪主子的龙手太大了。乾隆闻言扑哧一笑，
你自己吹牛怨得了朕吗？
陈氏接过话茬说，哎，对了，说到这儿啊，臣妾想起来个笑话呢。那一年傅六爷府上选家丁，有个十一二岁的毛头小子应招，福康安见他身子单薄就没要他。嘿，那小子不服气，指着几个家人问，三爷，他们掂着绳子杠子刀是要杀猪吗？哎呦，杀个猪还要五个人呢，我一人就行了。说着夺过一根杠子一把刀就奔猪圈去了。福康安急忙跟过去了，那小子指着一头大肥猪问，就这畜生不是？见康二点头，他冷不防冲上去一杆子就砸下去了，那个猪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呢，就四蹄朝天倒在地上了。那小子跟着一刀扎在猪脖子里了，连打带杀眨眼的功夫，嘿，就了事儿了。他说的绘声绘色的，乾隆和乌雅士都听得入了神。乌雅士急忙问，那后来呢？啊，后来啊，那小子满脸神气，扔下杠子瞧着康儿，双手叉腰说，怎么样，三爷够资格吗？我正说着呢，那个猪嗷的一声叫唤起来了，翻身窜出了猪圈，脖子底下还带着那把刀呢，把王吉宝拱了个仰巴叉，满院子的家丁掂着杠子撵，弄得满地都是猪血。原来啊，这小子正是屠户家的孩子，乡里的猪小，可是富家那口猪足有300多斤，他那一刀哪能杀死啊。不过康儿见那小子小小年纪就这么样的胆魄，还是收了他。乌雅士听了一边笑一边说，嘿呦，杀个猪也叫主说的一波三折的，主可真是好口才呀，大正月的说的血乎乎的，也不怕主子忌讳。说着拿眼睛瞟了乾隆一眼，见乾隆也正看他呢，急忙低下了头。乾隆接过话茬却说，嗨，这有什么忌讳的，尤其是说杀猪，朕才最不忌讳呢，朕也不知道杀了多少姓朱的呢。仨人说笑了一阵子，炕桌已经摆好了，乾隆居中，陈氏乌雅士一边一个服侍乾隆进晚膳。乾隆一边吃一边问乌雅士，二十四婶，你府里去的外官多，外头有些什么谣言呢？管他好的歹的，随便说给朕听听。乌雅士抿嘴一笑说，嗨，王爷病的那个样子，我又不能见外人，听不见什么话。不过有些个命妇进来给我请安，说起傅六爷的病，有些个话。说着看了看乾隆，见他似乎不在意的样子，就又接着说，他们都说皇后薨了，六爷再一去，傅家的大运可就要消了，眼见于敏中上来了，和珅也一个劲儿的往上升，这不是风水轮流转，又是一茬人吗？听到这儿，乾隆不由竖起了耳朵，他还没听说过这话呢，也还没来得及想这些事儿呢，可是外面已经有人说这样的话了。见乌雅士看自己，随便的一笑说，你还接着说，不碍事的，朕不追问也不计较。虽然乾隆这么说，但是乌雅士从他的表情中已经明白他是上了心，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
淡淡一笑说：“
嗨，都是他们闲扯老婆舌头，能有什么正经话？这不，福康安又进公爵，又出钦差，富家一门照样得势，那些个话没个准头。对了，还有传言说是外头邪教闹得邪乎，东直门外左家庄北边有个赤脚大仙附体的，四杆鸟铳往身上打都伤不了他一根汗毛，给人家看病赊药不要钱，说是南京玄武湖一个老道的徒弟出来救世济贫的，九门提督衙门的衙役去捉拿他，拒捕，一刀砍了他的胳膊，落地变成一团黑烟就不见了，地下只剩下了一截莲藕，信民们敬什么似的把莲藕送到大觉寺里供起来了，赶去看热闹的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呐。乾隆见他说的煞有介事，不由笑了。这个谣言朕听过，那不是道士是和尚，现在就压在顺天府，他要真是赤脚大仙，还不早就逃掉了？你去大觉寺看来着？
没有，二十四爷不让我去。就说当年捉到那个叫飘高的道士，处死他是二十四爷监斩的，人都说飘高云里来雾里去，是个半仙之体，刑场上还预备了正一真人的符，嘿，结果都没派上用场，一盆子女人尿泼得飘高直噎气儿，一刀下去就没气儿了。信教的人传言说飘高在刑场上披一件大红袍驾云飞走了，二十四爷说都是胡诌八扯，我家里没人信这个。上回五阿哥去我府里说后花园那棵老桃树死了半边，家有死树避方主，叫我把它砍了，还说桃木剑能辟邪，结果呢二十四爷把他说了一顿，还说叫他回去读孔子的书呢。乾隆不由一惊，什么？五阿哥永琪？是啊，咱们当今有几个五阿哥呀？那时候我还对二十四王爷说，虽然五阿哥是孙子辈的，可人家跟你一样都是亲王，万岁爷跟前六个阿哥爷，五阿哥可是老大呀，为了一棵死树值得那么抢呗人家吗？也太不给人存体面了。二十四爷说我是个女人见识，又是什么君子受人以德什么的大道理，斥责了我好一顿呢。这五阿哥虽然排行老五，但是他前面的四位阿哥都没长成就夭折了，所以如今的五阿哥就等于是大阿哥。乾隆一下子就听出了他话中的弦外之音。
哦，二十四婶，你不用有什么心障，朕自然是要选有德有量有能耐的儿子来继承大统的。二十四叔训得对。
这乌雅氏本来是顺口说说的，听乾隆这么一说，倒颠出了话中的分量，急忙笑着说：“啊，主子，您说过不追究的，您要是再去训诫五阿哥，倒好像我是有意来告状似的。五阿哥是个安分人，身上病多，信这些呢，那也是常理儿。我也犯不着巴结或者是得罪永琪。前些日子疯传这个阿哥那个阿哥要立太子了，可没人说过永琪什么事儿。”他心里着急，是想要给永琪澄清，可是没想到越描越黑，竟又平白无故的说出了立太子的事。果然乾隆听了这话上了心。
哦，二十四福晋，你听谁说朕立的太子啊？立的又是哪位阿哥？你别怕，朕早就听说过这事儿了，只是想印证一下，今晚只有陈氏和你，不管多大的事儿，你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绝不牵连你们。